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9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塔利班星期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是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星期六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塔利班还声称，星期五派遣的3名自杀爆炸手袭击了喀布尔主要机场附近美国特种部队基地正值军营，造成8名文职军方合同人员和一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五早些时候，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一所警察学院的学院人群中引爆炸弹，炸死27人，炸伤25人。另外，喀布尔一个居民区星期五也发生炸弹爆炸，至少15人死亡，24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取消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阿巴迪周日宣布了上诉提案。此前几个星期，伊拉克人一直抗议政府管理不善，缺少服务，包括未能持续提供电力。这个计划要求取消伊拉克的3位副总统，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并取消选择官员的党派配额，减少分配给官员的贴身保镖。伊拉克内阁星期天批准了阿巴迪的建议，但该建议需要议会的批准才能通过。数百人周六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一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开枪的白人警察，再度引发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也在许多其他美国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布朗的父亲周六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助家庭和社区的年轻人。纪念活动预计周日将达到高潮，届时将有人游行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与会者还将默哀四分半钟，以纪念布朗的尸体横在街上四个半小时后才被运走。以色列星期天对犹太极端主义分子进行镇压，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2名嫌犯，并拘留了2名犹太极端分子。以色列警方说，搜捕行动与西岸最近的袭击事件有关，但没有说有多少嫌犯被捕。7月31日，一名1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儿童被炸死，他的父母和兄弟被炸伤。星期天是美国在日本投放第二颗原子弹，也是最后一颗原子弹70周年纪念日。美联社报道说，日本长期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借此时机再次呼吁废除核武器，制止日本政府推动放松对军事的限制。在日本港口城市长崎的纪念仪式上，人们向原子弹受难者进行默哀和致献花圈。参加纪念活动的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导致超过7万人丧生，促使日本在二战中投降。这次爆炸3天前，美国在广岛首先投下原子弹，广岛的死亡人数高达14万。最后，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福建和浙江的灾情最为严重，当地出现泥石流，造成8人丧生，上百万人失去供电。星期六，台风横扫台湾，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台风造成300万住户断电，6人死亡，其中包括被卷入海里的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对孪生女儿。救援人员在台风减弱后加紧搜救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 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过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国内外专家统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有大约3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对于这场大饥荒，中国官方迄今为止都没有公布过系统的记载和准确的数字统计。部分官方史料将其归咎于天灾。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酿成的呢？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进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访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且在香港出版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杨继绳得出结论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强行征购粮食，而且在饥荒来临之际拒绝开仓放粮，使饥荒更加恶化。中国呢，官方历史对于1958年这个描述呢，是说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饥荒问题呢，基本上这个时间上是和中国在大跃进呢是吻合的。所以呢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所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这个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以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中轴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个讲这个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按现在的话说要超越式发展。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他希望经济发展的快一点，革命和建设都快一点，这样可以要超英赶美，甚至超过苏联。现在研究说毛泽东的好的方面看，希望中国跟得更快的强盛一点。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是想期待赫鲁晓夫成为世界工人的领袖，这是也是一种说法。总而言之，不管什么说法，希望中国的建设和革命快一些，按照这个超越甚至速度的发展，这大跃进。这个中轴线，中轴线的实质就是速度问题，也是快。所以严格说，中轴线和大跃进某些方面是重合的。所以中轴线大跃进就快，人民公社就是一个组织形式。当时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尽快的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的愿景吧。所以正因三面红旗叫到了强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也就是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至于大跃进说是希望大跃进是希望经济超越式发展，但是由于不懂得经济规律而且胡来，结果是大右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大跃进运动。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标，全民开始大炼钢铁，土高炉四处可见。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的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公社食堂则宣扬吃饭不要钱。中共高层领导人深信共产主义完全可以提前到来。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树木，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被捣毁，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 导致不少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继续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那大跃进持续了多少年？从1958年开始。
大跃进实际上就是58年到59年就是失败了。但是后来龙胜辉以后又重新搞大跃进，60年又搞了一次。
那就是58年到60年，
对，
是大跃进的时代。
但中间有破车，又，到59年就不行了。
嗯。
龙胜辉以后又重新的高指标，所以大跃进主要表的经济指标上有高指标，就是发展速度很快。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饥荒严格说来是58年冬天就开始大饥荒了。因为58年都是粮食很多很多，多得了不得，都是毛产卫星呢，毛产7万斤呢，这是开玩笑的。就是毛泽东相信的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啊，多吃吧，要综合利用粮食吧，所以老百姓以为粮食多了怎么办？农民们就放开肚皮吃，吃2个月以后，就是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干了2个月就没有粮食了，因为共产党有的是粮食嘛，所以吃完了就没有粮食了。到58年冬天就开始饥荒，59年春天就大量的饿死人。
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个饥荒？
大饥荒的结束，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省的问题报道的比较早，你比如山东、安徽报道的比较早一些。报的早的话，矛盾就公开了，就采取措施，就61年就基本结束了。
嗯，
在个别省把盖子捂起来，捂盖子不让暴露情况，但四川省到62年还是大饥荒。
嗯，
所以这个，所以我的书上讲，58年到62年，这算大饥荒年代，号称3年，实际上前后吃了5年。
嗯，
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将56年上大学的我们这批人呢。59年在农村过了一年，到62、61年农村基本好转，所以我们62年还有饿，所以我们就是5年大饥荒，一般老百姓3年大饥荒。
刚才您在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三面红旗和这一场大饥荒的这个关系，您认为是三面红旗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能不能详细谈一下为什么是直接原因？
第一个，大跃进，大跃进以后把整个生产体系搞烂了，大跃进造成这个大浮夸，后面叫五风这个问题。大跃进首先是涉及的这个共产风，这共产主义快来了，就一平二调，把下面的农民的财产调个公社，公社的生产队调整一个叫公社，一个公社所有化吧，公社所有制吧，公社所有叫全民所有制吧，所以财产的一平二调都集中。所以到下面的财产恐慌，在农民呢，要把村子小村子拆起来变成大庄，拆了以后就盖不起来了，很多农民没地方住了，搞食堂，把家家户户的那个碗呢锅都集中到食堂吃饭，再加上农民呢说粮食多得了不得，有大量钢铁，到秋天大钢铁粮食要粮放在田里没法收获就烂掉了。全国上几亿人的炼钢铁嘛，农民劳动力这都没人收粮食，到后来这个经济上也高指标，也57年53、58年要翻1070，完蛋，有1000的1070完蛋钢，都全民炼钢啊，也所有的地方都炼钢，连中南海炼钢，宋庆龄也去炼钢啊，
嗯，
文化部大院的也打上了钢，老子炼钢了，中南海毛泽东他的秘书也是总指挥，毛泽东还去铲了几铲子。这么个情况，这是大量钢铁下指挥，你搞米脂，粮食米脂，毛泽东规定的，毛泽东不是八字宪法，水肥头种米保公馆，水量水利是很重要的，肥料土壤，他土壤修苏联的威尼斯的学说，种子，米脂保就是那个水土保持那个什么的，工具啊，改革性的管理啊。他把米字放在第一位，要米脂，所以全国都是要米脂。如果是有尺寸的，如果不够的话，再扒起来，再 在冲插秧，简直瞎指挥，是整个是能停顿的，老套了。工业上也是这个情况。
但是毛泽东他是农民出身，按说他对这个种粮食应该还是有经验的，是不是？
就是有人就问他，李锐就问他，你是农民出身，你为什么还这么搞啊？相信他说，钱森大科学家钱学森说的嘛，钱学森嘛写了两篇文章嘛，一篇是《中国青年报》发表，太阳能利用1%可以产粮食几万斤，这是一次。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杂志上也有发同样的文章。所以毛泽东是他相信钱学森的，李锐学的是找借口。
钱学森1958年6月16号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合理的利用每年每亩地上照射的太阳光能，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和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的文章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6月28号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1958年10月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与钱学森有以下对话。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40000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的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那么好，我们来说钱学森。
搞导弹的。
搞导弹的。
搞火箭的。
那么他怎么会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呢？
钱学森这个人呢，他是一直紧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导弹方面是在中国是有贡献的，原子弹他没搞人的，导弹的贡献他是搞火箭导弹搞有贡献，当然也不是一个人的，他中间是比较早从美国回去了嘛，应该知道一些东西，他政治上一直紧跟，在什么时候都紧跟，一直到死以前都紧跟。
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倒是他个人的一些素质吧，是一个好处吧。把武汉革命所有的科学家在下面挨整，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文革如此，到江泽民要退休，他就穿正，江泽民还去接着干当主席，政委主席，他就是这种人嘛，就是。所以这个人在中国的口碑，不怎么好，包括科学界，在科学界口碑不怎么好。
那么钱学森作为一个导弹科学家，他去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大家也相信吗？大家认为有科学性吗？
我们那个十几岁的18、19岁的年龄，这钱学森可就是偶像啊，崇拜的要不了不得。是他是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行了很大的报纸，那都是上千万份的报纸啊。所以他也发表了，那谁不相信呢？就我们的年轻人相信，毛泽东他种田的应该不相信的，而他也相信的，他将来有到这个太阳能怎么转换成这个光合作用，怎么转变粮食，利用10%怎么的，他讲的很有道理啊，科学家，但是最强的科学家，顶级科学家，怎么不相信的？而且不是一翻两篇呢、啊，翻两篇文章，一篇接一篇发。那个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行的很大，既然知识就是力量。这些力量的苏联国家泽连斯基斯纳，就是英语吧，这个也是影响了很大的一边，青年人都看的。
知识就是力量是一个杂志吗？还是
报纸？是个杂志，是个半月刊，一看就这么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刊物。
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下这个受灾最重的地区。您呢是走访了11个省份，
12个省份。
那么这些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别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河南，这是受灾第一波，就是河南省是首当其冲了。您谈一谈这个情况好吗？
河南省最突出的暴露的是信阳事件。其实没有暴露的还有许昌啊，什么几个，或者三阳开泰的几个地方都是有很严重，有信阳事件暴露的比较早。 西洋事件其实有名，因为西洋它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在西洋出现的，张家山人民公社在那出现的。西洋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东西。方伟新是吧？一个是第一个人民公社西洋出现，方伟新呢是，你看是方伟新。方伟新可能年轻人不懂什么叫方伟新的，当苏联放了第一颗人才卫星，但社会主义国家很高兴，苏联也当时中国人很高兴，凡是有点成就都叫方伟新，粮食产量高也叫方伟新，所以当时信仰的小麦放了多少卫星的几千公斤的卫星吧，小麦一亩地能够产两三百斤就不错了，它上去两三千公斤那就是很大的卫星的，而且不止放一个，放着一个放一个，所以经常人们抱有信仰有胡乱的消息。
中国官方的人民网说，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南省绥平县当年属信阳地区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报道说，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长脱粒，十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每亩亩产3530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750斤的3倍多。新华社记者方黄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但方黄后来发现这些产量是虚报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绥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网说，同信阳地区其他县一样，绥平县1959年就出现了粮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2碗稀菜汤了。
就是说信阳给当时开始给大家的印象是说它的农业做得非常的好，
粮食
产量非常的高，
粮食不断的放卫星，一个一个放卫星，人民公社是信阳第一个出现的，张家山人民公社出现的，毛泽东很高兴，还派人派红旗杂志那个叫李什么九啊去总结经验，所以经验总结一个东西说毛泽东是如获至宝，那个经验要全国推广。
那么结果呢，它这个卫星放出来它实际产量有没有那么高呢？
那就是假的，
假的。后果是什么样呢？
后果就是挨饿嘛，后果。凡是这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真够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你产的有10000斤粮食，我真够是2000斤。你说我是10万斤粮食，我就真够20000斤的。我实际没有10万斤，那真够量还是真够量还是多的。所以真够，现在叫真够是两个字儿，真就是征收。就是公粮，就是粮食税，就这是强制性的。
那么当年这个放这个粮食亩产的卫星，就是说它亩产有很高，粮食产量很高，那么征粮的比例
就相当提高，
相应提高。它如果真正造假的话呢，这个征粮的
比例
就比实际就比这个表面上的要高的很多了。
对。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小麦亩产7300多，还稻子还有48000，4万1234，那卫星玄乎的很，那都是假的，这卫星到处都发卫星，他都是周围上报假的，报假的这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搞的来整个。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59年天旱减产，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整个地区到了150亿公斤，多是了35亿多公斤，拿不出来呢，开批发斗争会，那最后的连口粮连总有都交公粮了，没啥吃不都饿死人吗？全区是105万，是中央一个土壤来调查的。
信阳地区应该是河南比较富裕的一个地区，在所谓三阳开泰，三阳开泰第一个就是信阳，然后是南阳、洛阳这三个地区。那为什么在这个富饶的地区竟然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呢？
那就五峰吧。
五峰
有峰，首先浮夸峰。
嗯，
粮食本来产800斤，他说10000斤，这浮夸峰，而且浮夸成为峰的不是一家一户，整个社会都成一种风气，而且比赛着，你是10000斤，我是100000斤，
嗯，
这么个情况。当时有100000斤是都有啊，
嗯，
20万斤都有啊，叫浮夸风，
嗯，
共产风，就共产主义已经来了，
嗯，
所以共产党就是搞大的所有制，有公社所有，有公社一级所有制，生产队的财产公社随便调用，而农民的家的财产生产队可以被调用，共产主义嘛，所以共产风计划那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什么十个供给，就供应制吧，一个月供应什么衣服啊、粮食啊什么的，都开着很多很多很好听的那种这账单吧，就这么共产风、浮夸风、也瞎指挥风，就生产队长，农民没有权利，在这种种地的人，他没有权利去种什么、怎么种，而县里来支配，你这块地必须种什么，在马路边上。要种的好看的，好参供参观的那种东西，叫高产方，高产方，嗯，把所有的肥料、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马路两边，因为马路远的山边根本没有肥料，下着，而且插秧，你必须多米几乘几几乘几用池子量，那你就效率很低了就插的很慢的，插的不合适拔起来再插。你比如说作物，这个地方作物是种本来种是需种什么，干部说不行，拔起来再种，你甚至快成熟了都拔的再种，就瞎指挥风了。干部特殊化写命令风，强迫命令风，如果不听就打，各种残的刑法都有。我虽然讲几十种刑法，扣饭，命令风，在特殊化风，干部特殊化，那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那粮食分的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的，比较普遍的，很相当普遍，特殊化很普遍，这就五峰嘛。
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公共食堂的问题。在1958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呢，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然后呢就建立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呢，就是说大家吃饭都到食堂吃饭，不在自己家里边做饭吃了。这个呢，体现了一种共产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对于大饥荒的这个形成有什么样的作用？
公共食堂最早是农忙食堂，农忙社。或者叫我们叫双抢，锅埋子插水道，抢锅埋抢水道，那双忙叫忙，然后搞个食堂，家里不要家里做饭自己吃饭，对锅背有的是有都有的，或者推广成全民的食堂，这湖南比较搞的比较早，搞食堂，搞食堂，当时认为能够节省劳动力，完了家家做饭，变成一家做饭，完了说节省什么。然后可以增加劳动时间，然后可以这个集体化，培养集体化精神等等很多好处的，十大好处里边的很多文章，十大好处现在文章可以找得着，但适应起来不行，适应起来一个是浪费粮食，一个烧柴火，家里呢随便找点柴火可以烧吧，他得把山上的树木都砍烧，浪费柴火，浪费粮食，再加上开始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就翻开筹备吃，就翻开斗皮吃，甩开膀子干，吃两个月没两人吃啊，这是一个浪费不说，浪费粮食，浪费柴草，而且农民呢很远打着饭回家都凉了，家里锅都砸了，没法吃了，没法热了，有的地方山区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了，就有的螺蛳盐子那个罐打破了，小孩就弄成哭着怎么办？这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不行的。更重要的，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扣饭。你今天不听话，今天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都要扣饭。 一天扣一天，两天扣三天就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数字显示啊，到了1958年底呢，各地建了公共食堂大概是340多万个这个样子。这个普遍建立公共食堂，首先说公共食堂是谁的主意？谁提出来？
公共食堂应该是首先是农忙食堂创造出来的。
农忙食堂
啊，创造出来。
那是农民自己。
我们自己农忙食堂，孙连队创造出来的。
嗯，
孙连队这一级。后来是省里提倡，湖南省提倡。
河南省提倡，他是提倡说把它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既有粮食，既有劳动力，什么集体培养基地还好管理。
嗯。
是什么活什么事儿？队长食堂一喊，马上就行动了。
嗯。
不要开会了，开会方便了。可以学习，可以听广播。这些好处吧。后来就全国推广了。
那在全国推广是谁让推广的？
那毛泽东推广。
毛泽东下过指示吗？
毛泽东是他好几次指示，开始最第一次指示我不记得，我书上可能有没有书，但是后来就是包括庐山会议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讲，就是不共产党有多少不好，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好也不简单，1亿多人口啊，也是伟大了不起，还坚持要发展呢。这是1959年。1960年，我省最多的时候，食堂已经不行了。贵州省还写了个报告，关于食堂的报告，把食堂写得非常好，90%什么都是上食堂吃的这么好。毛泽东做了长篇批示，说这是一个科学的报告，而且全国的学习，这个没有特例，都得学习。到1960年还这样的。
嗯，到1960年还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这公共食堂的这个危机。造成的这个危机，实际上在1959年的时候已经
公共食堂极其挤落。
嗯，
在边远地方，农民就在1958年底没饭吃，就不干了，不干上面一耗子再起来，起来又不干再起来，包括1959年春天可能就很多地方没有了。
嗯，
庐山会议以后又恢复了，恢复后又没有了，没有贵州报告一批又有了。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在《大锅饭公社食堂始末》一书中说，公社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社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了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社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火，有的因社员不满只得解散，而且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可是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上，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又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庐山会议就是我们讲的是说，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面，彭德怀被打倒了。
对，
彭德怀做了温和的批评，
嗯，
结果被打倒了。
对，
那么这次会议跟这个公社的食堂有什么联系啊？
毛泽东讲的食堂问题嘛，
嗯，
他食堂三分之一的办得好啊，他多少即使不好，有三分之一办得好，有三分之一不好，又是伟大的创举啊，又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呢、啊。
嗯，
因为把公共食堂跟社会主义道路连在一起，
嗯，
跟这么大的原则连在一起，谁不愿意办呢？那个当干部的都不办，都办呢。
嗯，
他农民办不下去，他就不办呢。
嗯，
在公共食堂，一个是浪费。第二个是作为镇压农民，把饭碗交给干部了，本来放一家一户要饭碗，把饭碗交给干部给你吃就吃，不给你就不吃，稍微调皮一点，稍微不听话的，稍微吃青的就弄田庄稼里捞一个玉米偷偷吃了，叫吃青的不给饭吃。还有一个干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地啊，干部都是作战的，很多了。
结果我们。 数字上面发现哈，1959年的时候，本来这个公共食堂呢是说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呢，公共食堂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反倒增加了，全国各地增加了50万个。
因为庐山会议不光是整彭德怀一个人的，整全国上下搞反右倾运动，可是运动搞起来，你谁不敢搞食堂啊？食堂是个社会主义道路啊，都得当然要搞啊。搞几次没吃，那么挖野菜，野菜也不能在家里吃，都叫食堂的吃。这食堂质量很差了。我虽然讲了很多中毒事件，我中毒啊，我毒死人的很多。我虽然现在很中毒事件很多，我们生活食品质量差了，吃冷饭排长队，食品中毒，干部都是作战。本来干部一天农村一天5两粮食，干部吃了2两，他们吃了3两，这样很多了。这种是食堂我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呢。
过去在这个中国呢，如果出现这个灾荒饥荒的话，或者说局部地方发生饥荒的话，老百姓这个逃荒是很正常的，我们经常听说他去逃荒去了，逃荒的人到各地，到外地，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呢去啊讨饭，那这样呢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富裕的地区呢也建立一些赈灾的这个机构，包括建立粥棚这样的这个赈济灾民的这个设施。但是在50年发生的那场大饥荒的时候，似乎这个逃荒现象没有发生。
不让逃荒，
不让逃荒。
有中央有个文件，中央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通知，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不让逃荒，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紧急通知发现以后，就下面变成命令的，不让逃荒。不让逃荒呢，就是从基层来讲，就是怕饥荒的信息扩散出去了，外面知道我们没饭吃。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信阳呢，不光不让逃荒，还扣押信件。信阳扣押了12000封信件，甚至一般人写信不说，连李谢峰华北局书记吧，李谢峰的战友张淑帆，就是信阳专员的专员。
对。
他们娘家是一直都山西人吧，对南下干部有联系的。这个张淑帆的老伴儿叫李瑞英，给李谢峰的老伴儿写封信，第一封信试试看，没写内容，你很好嘛，我们怎么这两句话，信退回来了，就不让发，连这个这么高级干部的信都不让发，老百姓的信还敢让发？不能发，发不了，扣去。他们那个火车站两边叫南站北站都公安局局长把守。连饥饿的农民，如果外面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干部不让农民拄拐杖走路，要挺着腰棒走路，要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拄拐棍都不让拄，就不让披露自己挨饿的信息，使农民恶意待毙。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及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做依事，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这个是最高领导层的意见呢，还是说省内自己？
最高领导层就是个通知，这通知一下来，下面就胡作非为了。
最高领导层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不让盲流，不是什么？他不让盲流，所以就抓盲流嘛。不让农民劳动力盲目流，是不是？ 考虑好的考虑，是不是保证农业呀、啊？农民跑了没地方能种地啊，还是跑着发着安全呢？社会安全搞不清楚。他这个盲流是发出来了，发出来叫抓盲流，抓盲流，盲流怎么抓呢？是一个人用绳子穿十几个人穿着了不说，穿着游街不说，还挨打，把身上所有的粮票都收起来，还关进监狱。关监狱十个，有三个就饿死了，这样的很多，我出现很多这样的资料。抓盲流，
就是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就是中国的最高的领导层当时不让人们逃荒，到底是什么目的？
他就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目的。
对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通常啊，我们在共产党这么多年，一个就是保证农村的劳动力，不撤劳动力吧，
嗯，
把地种好吧。这个保证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因为大家的流动的社会稳定不好管理，社会管理嘛，还有什么不好分析？
嗯，
这上面的让我好像也是不错的，它下面就变形了。
嗯嗯，
关起来，饿死人。在吉林东北，那么冷，冬天关起来，关起饿死人，经常往外抬死尸啊，往外抬啊，关起来就不给粮食吃啊，就。
当年在这个广东省哈，广东省是粮食或者是生活比较富裕的地方，一直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那个时间、那个期间呢，出现过广东这个省的这个人呢大逃亡事件，像这个香港大逃亡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大逃亡一个是饥饿，那逃亡广东省虽然比较好，也出现了比较重大的事件，叫罗定事件，也是饿死很多人的。像蔡天凯的老家罗定。甚至宋庆龄的老家在海南也饿死人了，也许是饿死人也是有，但饿死人比较少一些。所以饿死人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饿死人，一部分少出生的人，不能够出生不了，譬如这个你妇女子经停经呐、啊，子宫下垂啊，这不能饿死人的，也不能生人的，所以这个就是饿死人或少死人很多。加上香港那个不断的送东西过来。通过各种办法吧，送东西过来也解决一部分。在广东大逃亡主要是1961年、1962年比较好，比较困难，不是最困难时候。有1961年要精简干部，精简下乡，今年2000多人，所以大逃亡主要是干部带头，然后下面老百姓跟着跑的比较多。
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东省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共有50多万人逃到香港。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这些大逃港行动1957年开始，在1962年大饥荒时期达到高潮。羊城晚报报道说，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有些生产队甚至出现生产队长和党支书率领村民集体逃往香港的情况。宝安县委1962年7月报告说，由于持续时间长，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相继闻风而来。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10万人次。那段时期的偷渡行为甚至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羊城晚报说，广东省委1957年为了对付灾荒，批准珠江口以西靠近港澳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自由选择适当的地方出境赴港，并在1961年2次批准安保县民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规定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0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省委书记陶铸2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周恩来1962年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后，广东才抽调官兵，加强对偷渡香港的管制。
这为什么精简干部能够直接导致大逃亡呢？我就很奇怪。
精简干部到农村去挨饿了嘛，那有点关系呢，当然我们不往香港跑啊，比较好一点呢。
就是说干部是所谓的精简是从城市给下放到农村
去，到农村去，到农民呢。
刚才呢您多次提到了信阳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树藩，那么根据张树藩自己后来的这个回忆，他写了一个回忆文章，他里面说过，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张树藩对这个东西非常感慨，他认为这是群众对党的信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开仓放粮？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告诉你，这个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粮库也是粮食最多的时候。不仅信阳，告诉你全国的数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这个时候。
饿死人最多的，
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887.03亿斤，
这个差不多是一年的产量。
最少这一年最少也是319.1亿斤，这是60年5月份，就是这最饿最多的时候有这么多粮食。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粮食库存是403.51亿斤。它这是贸易量，贸易量变成原粮乘1.15回1.2干粮食质量，就这原粮484.984亿斤，如果拿一半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就是说，拿出当时库存的粮食的
一半就不就
拿出来给全国的饥民们发，
对，
不会饿死人。
对，这我是就从粮食部的地质档案里查的这个表格都会有的，你可以就可以引用着。这是1962年8月25号。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资料。当时这个粮食在哪儿呢？这是一个数字。另外是粮食部另外一个数字，60年6月30号这一天，粮食库存6月30号是最情况不佳嘛，最饿死人的时候啊，这个粮食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一天这粮食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北京22.3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湖北省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都过程都有，都有数，放哪都有了，都有了。就从这个数字看，就信阳当时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是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库存粮食在里面。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粮食在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个人可得到50多斤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
根本不会饿死人。
那就是当时明明知道有粮食，就不去开仓放粮。
为什么？
当时粮食部还希望增加库存，毛泽东说趁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增加库存，这就是这个制度的僵化和无能、昏聩无能。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洪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放粮仓。他在2012年8月30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的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的这个。”上面这个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非常着急，但是呢，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你急也没办法。树皮草根都我说完了，食堂生活饿死人吧，哪个社都有饿死人的，那不光是门口，没点吃的，这看很负重，走着走着都能一宅子死。
当初。就是说不开仓放粮的这个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呢，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固始县的县委书记叫施昭主，我的书上有他的照片，两口的照片，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面一个粮食局，县里管的粮食局书记，他能不能借300万斤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这粮食局长说，施书记啊， 我没这个权利。这粮食是吴知府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看人就饿死了，就接不出来。
我们知不知道他也向上面请求要放粮呢，或者借粮食？
那个粮食局长都说，吴知府同志亲自管的，一粒都不动，一粒都不动。
对啊，但是这个县委书记姓石的这位县委，
石少局他就是向他真的向他下手借，向下本来乡书记粮食局长下手啊，还得向他借粮。
他有没有向上面反映呢？说我跟上面去借一点呢？
向他敢跟吴大夫说吗？他不敢说，他不敢的，没这个胆量。这个石少主师傅打仗南下干部，身上七处伤。这么老干部
是哪个县？他是什么县？
他当了两个县，最后是叫固始县委书记。
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要求开仓放粮、赈灾的？有没有这样？
开仓私下的有，譬如我说我们县是吧？这个县副县长开仓一部分，开了一部分粮。我前几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
嗯。
我书写完了才听说的。
嗯。
后来个人到西藏、到新疆，不是要干部要到新疆吗？
嗯。
到新疆以后一辈子没消息了，就可能在新疆死了吧？就这么一个人，还有个别地方是有的。个别地方，我们杨黄春就发过几期，那都是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干部这后来当时挨着，后来回过头来也平反了，就是好干部，但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那就不至于饿死人吧。
嗯。有没有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这个是否开
仓，中央没有，
从来没说。
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那就不就那不解决问题了吗？
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对，毛泽东有这句话，毛泽东这句话，你看毛泽东这句话，这真够了，还真够增加真够粮食。我早讲，不但不放了，还真够增加真够粮食。
嗯哼，
嗯，都有。1960年1月份，大饥荒农民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的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1959年12月份已经收到了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斤还超过了6%，还多收了。
嗯。
都按粮食秋季都计算，到1959年12月25号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1960年5月6月份的夏粮，肯定可以成为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年到19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准这个报告说，批准的。中央批准是不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啊？中央在批准这个是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就是中央要增加库存嘛？
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
对这年的时候嘛？嗯，这年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的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加强了您对那场已经远去的历史事件的记忆。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尼摩安言提的话题，就是 Wedding Ceremonies Flower Girl Flower Girl Flower Girl 花童 When the music starts playing, the wedding party walks down the aisle and a cute little flower girl follows behind. I love to watch her throw little flower petals down the aisle as she walks. 音乐响起之后，参加婚礼的人就会从通道走到前面，后面会跟着一个可爱的小花童。我喜欢看他在过道一边走一边扔花瓣。Ring bearer, ring bearer, ring bearer, ring bearer. 接童 A ring bearer usually follows the flower girl. A ring bearer is usually a little boy who carries the rings on a pillow. He is bearing the rings.Ring bearer 接童走在花童的后面，接童一般是小男孩，他用针头捧着结婚戒指，他负责拿戒指。 Exchange vows Exchange vows Exchange vows 交换结婚誓词。 You may kiss the bride You may kiss the bride You may kiss the bride 你可以吻新娘了。 I love to hear the bride and groom exchange vows that they've written for each otherThere is nothing more romantic than that, except for the kiss after you hear, you may kiss the bride. 我喜欢听新郎新娘交换结婚誓词。没有什么比那更浪漫了。更浪漫的只有听到你可以吻新娘了的那个吻。啊，太浪漫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ing to see during a wedding ceremony? Is it the flower girl or is it the you may kiss the bride?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国歌故事提的话题，就是穿衣风格 Plain looking Plain looking Plain looking 朴素 F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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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昂贵 I have an interview in a coffee shop tomorrow.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more plain lookingOr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fancy. 我明天有一个在咖啡厅的面试，我应该穿得朴素一点还是昂贵一点的呢？ 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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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l. 正式 Casual, casual, casual. T-shirt, casual. Have you met the person who will interview you? Does he or she usually dress formally or casually?
你见过要面试你的人吗？他穿得比较休闲还是比较正式
She keeps it pretty casual.
她穿得比较休闲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商务休闲装
In that case, I'd suggest you dress business casual. Make sure you look polished yet comfortable. I think that style fits this situation the best.
那样的话我建议穿商务休闲装确保你看起来精心打扮过但是很舒服我想那种风格最适合你要去的场合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style? Do you like to look fancy or a little bit more casual? Do you like just a regular t-shirt? That's what I like to wear T-shirt and jeans is my favorit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9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今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这两个女人的战争投下变数。以疗愈泥巴为竞选的图像，宋楚瑜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的泥沼，还是又一次缴获了台湾的政坛呢？此外，曾经公开表示九二共识已经过去，两岸关系应该有15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将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许多分析人士担忧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太过单纯，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恐怕会输。本次的双城论坛，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让步，还是会迫使北京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而今下面呢，先带您来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塔利班星期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是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星期六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塔利班还声称星期五派遣3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喀布尔主要机场附近美国特种部队基地正值军营，造成8名文职军方合同人员和1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五早些时候，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一所警察学院的学员中引爆炸弹，炸死27人，炸伤25人。另外，喀布尔一个居民区星期五也发生炸弹爆炸，至少有15人死亡，24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取消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阿巴迪周日宣布了上述提案。此前几个星期，伊拉克人一直抗议政府管理不善，缺少服务，包括未能持续提供电力。这个计划要求取消伊拉克的3位副总统，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并取消选择官员的党派配额，以减少分配给官员的贴身保镖。伊拉克内阁星期天批准了阿巴迪的建议，但该建议需要议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数百人周六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1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开枪的白人警察，再度引发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也在许多其他美国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布朗的父亲周六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助家庭和社区的年轻人。纪念活动预计周日将达到高潮，届时将有人游行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与会者还将默哀4分半钟，以纪念布朗的尸体横在街上4个半小时后才被运走。以色列星期天对犹太极端主义分子进行镇压，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2名嫌犯，并拘留了2名犹太极端分子。以色列警方说，搜捕行动与西岸最近的袭击事件有关，但没有说有多少嫌犯被捕。7月31日，一名1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儿童被炸死，他的父母和兄弟被炸伤。最后，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福建和浙江的灾情最为严重，当地出现泥石流，造成8人丧生，上百万人失去供电。星期六，台风横扫台湾，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台风造成300万住户断电，6人死亡，其中包括被卷入海里的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对孪生女儿。救援人员在台风减弱后加紧搜救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宋楚瑜再选台湾总统，和稀泥还是真疗愈？双城论坛，柯文哲与中共的首度近身交手。
还 而且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8月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这两个女人的战争投下变数。有分析认为，2000年的总统大选正是因为宋楚瑜参选瓜分了国民党的选票，才让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而明年他又将如何来改变这个选票的版图呢？四度参选的宋楚瑜本次获得依靠第三势力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支持，这是否也代表他能够突破台湾的蓝绿之争呢？而以疗愈泥巴为竞选的图像，宋楚瑜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的泥沼，还是又一次的缴获了台湾政坛？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大家来进行分析。而今晚呢，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下半场呢，我们要为大家预备的话题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终于要到上海去参加第一次他的任内第一次的这个双城论坛的这个会议啊。那么这是柯文哲在他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当选了台北市长之后呢，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交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激荡出来的火花，到底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观察？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您安排的另外一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好。耀毅张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天电视台驻华府记者张国华先生。张大哥，先生您好。
你好，博弈你好。
而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而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请拨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国华先生，我们看到从中国各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啊，分析啊，当然对蔡英文是比较抱有敌意的，那是比较支持洪秀柱啊，那现在这个宋楚瑜跳入这个局中了，北京方面对宋楚瑜的看法是如何呢？而且我们知道宋楚瑜自己本人也提到说，在这个天安门这个大阅兵纪念抗战70周年的时候，他也受邀去参观了，他也说他也有可能会去，所以他本人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这个北京啊跟台湾这些政要的关系，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要有助于他最终的这个两岸统一，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台湾这个的政要，特别是这个蓝营的政要哈，国民党的政要，那亲民党的政要，关系都还不错。第一呢尊重，第二呢友善。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跟台湾，尤其跟国民党哈，这个关系最好的是连战，是这个前主席，现在的这个名誉主席，跟连战关系最好，跟宋楚瑜呢关系也不错。所以这个邀他去参加阅兵啊，就是这样想出来的。这个宋楚瑜加入明年1月的这个大选，我觉得这个中共心里很清楚，这个举动当然对蓝营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宋楚瑜进去要这个瓜分的票，显然是洪秀柱的票比较多，所以这个虽然心里不爽，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给他，所以呢，对宋楚瑜还是会接待他。我觉得啦，这个心里有点不爽，但是面子上还是对宋楚瑜是不错的。
是，那我们知道说宋楚瑜针对最近有这个台湾这个新的课纲的争议哦，那当然就扯到是所谓这个统独的话题。宋楚瑜他的也表态了，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新课纲有争议，应该延缓实施。所以宋楚瑜他本身对两岸的关系、两岸政策又是怎么样子一个态度呢？
我们知道这个宋楚瑜原来是政蓝，那当然后来跟这个国民党分道扬镳，可是在两岸议题上他是在这个台湾内政上啊跟国民党这个区隔比较大一点，但是在两岸议题上其实他的主张应该是传统的国民党的主张，他认为两岸之争不是统独之争，他觉得两岸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那在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中，你只要不提这个台独，那共产党都可以容忍你， 你说你要民主要自由，这些他都可以听啊，他都可以接受，但是唯独你不能提台独。那宋楚瑜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他觉得这个两岸之争应该争制度，要这个自由民主啊。那在这一点上呢，中共对宋楚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嘉宾严建发教授哦。我们看到最近有几个新的民调出来了，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根据三立新闻台的民调显示呢，在宣布参选之前，原本蔡英文的民调支持率有 46.3%， 而洪秀柱呢有 27%。 那么我们看到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蔡英文的支持度降低为 38%， 宋楚瑜是 21.6%， 而洪秀柱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 16.1%。那我们看到联合报的民调也显示呢，蔡英文有 36% 的支持度，宋楚瑜 24%， 洪秀柱 17%。 在这些民调里面，洪秀柱都是这个最后一名哦。那苹果日报民调则是显示蔡英文还是第一名，支持度 35.67%， 洪秀柱是第二名 29.68%， 而宋楚瑜则是 24.69%。 所以现在看这些民调的显示，是否原本两个女人的战争现在变成了蔡宋之战呢？
现在目前看来还不能完全定案，因为才刚宣布啊，那总是有个一日行情，那接下来就要看后续这个在这整个组织啊、文宣啊各方面动员。那当然以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亲民党，其实亲民党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定位上很有趣，几乎是有一半是比较一半是绿一半是蓝的一个结合。所以在这方面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宋楚瑜刚好处在中间。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补充一下刚张先生的判断，他的判断基本上我是同意的，但有个小小的差距是其实不管中共也好或者国民党内部，他其实对宋是有意见的，甚至认为说他有举止变绿的这一种的批判。所以我想可能北京方面也不乐见他出来，但是他一旦出来以后，北京也只好支持，因为就像刚张先生所讲，他在两岸的这个主张基本上是没有违反北京的。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一次93这个就是70周年这纪念日，去得了去不了，这可能还是个问题。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好像北京有一些学者也提到说，北京方面对宋提早去单方面说出来说他受邀请，这一点有点不满啊。那当然这是不是一个八卦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接下来的宋先生如果要出来选总统，北京方面很难邀他参加，因为总统这个概念对北京来讲现在目前还是很难接受的一个概念。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还是继续来请教台北的嘉宾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宋楚瑜他这次出来参选，其实不会带给人太多的意外，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就是他参选到底会给蔡英文跟洪秀柱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啊？那么有人觉得说这个宋楚瑜他其实这个志不在参选，虽然参选过四次这个总统大选，但是他这一次参选。有人说其实是为了要拉抬这个亲民党在立法院的这个立委的席次啊。那至于说在选票的分配方面，那么除了刚刚耀毅所为我们介绍的一些民调之外，那么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先生他在这个媒体上面说，如果以 70% 的得票率来计投票率来计算的话，那么他预估蔡宋红的这个得票率要分配方得票率的分配，要不然就是蔡是 30% 送 25% 红是 15%， 要不然就是蔡 30% 送 20% 红 20%。 所以基本上以赵先生的分析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蔡的影响并不大，反而是对于国民党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宋楚瑜的变数？
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基本上红跟宋都属于泛蓝的这个范围嘛，我想这个过去长期大家对他们的观察是这样，所以我想他会瓜分到这个红的票很多，但是中间选民有一些对宋是有好感，因为宋是一个他口才也很好，而且他确实从政经验很丰富，另外就是他做事的方法也是很有一套，所以我想这个是有一部分会被刮到，但是基本上大的方向应该是会挤压到国民党。好，但是对你说对蔡英文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因为假如没有他出来的话， 那很清楚，蔡跟洪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蔡就可以比较轻松的选，但宋进来以后就会对蔡产生压力，尤其在政策论辩上。但也有好处，就是说可能绿营的或支持蔡的人原先可能比较松散，他现在有危机意识上来了，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侨民，可能也许他不一定要回来投票，看这个状况他可能要回来投票，就是那危机感会出来啊。那对国民党倒是冲击会比较大，因为连国民党内部也对洪秀柱的行情也不看好。但是我相信马总统最后一定会用尽所有的资源让洪的票往上冲，所以这个地方就会造成洪跟宋之间的一个争夺。所以我想对这个整个泛蓝集团算是应该是比较不利的，相对于对蔡而言。但对蔡当然也有我刚讲的，就是政策上的这种论辩的压力会比较大。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就是在以往的海峡论坛几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别请到了比较支持洪秀柱的一些学者，像是卢瑞平博士，还有这个陈壮飞博士，他们对这个宋楚瑜也是这个声声呼唤，但显然并没有什么作用，宋楚瑜还是出来当选。不知道您的看法，您在这个华府的观察，那么目前在侨界，特别是在支持蓝营的这一个部分上面，他们对于宋楚瑜的这个参选，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说，是不是在侨界也有亲民党的这个组织力量开始在动员当中呢？
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宋楚瑜这个决定参选，这是他的民主的权利，他自己的确有权这个决定来参选，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那在华府这边啊，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活跃的是这些老侨，也就是说比较偏蓝的这个老侨，在这个这些侨胞里边，对宋楚瑜参选的确是非常的失望。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他们一再喊话，希望宋楚瑜这一次不要跳进来，因为大家可以想到的是这个2000年的那一次选举，因为他出来，所以这个分散了这个瓜分了这个蓝营的票，本来这个蓝营是可以当选的，可是因为他出来搅局，所以让这个陈水扁当选。这一次呢，大家不希望过去的这一幕啊历史重演，所以呢，这个之前就呼吁他不要出来，那现在他还是要出来，所以很多人是非常的失望。这一方面呢，这个表示失望、表示反对的声音，在这个侨界啊，听得比较多，这个表达的也比较强烈。而这个华府这边这个橘色的这个侨胞不是太多，亲民党的侨胞不是太多。那因为人不多，所以他们这个至少在我来说啊，还没有听到太多的反应，比如支持的声音啊，现在听到的不多，不是没有，有，但是声音呢相对来说比较小。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北京的王先生现在在线上了，我们先来听听看王先生有什么样的意见。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的，北京王先生请说。
啊，我想就是说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这个宋楚瑜，他这个洪秀柱都是蓝色阵营的，他宋楚瑜这个出马选举竞选总统的话，会削弱这个洪秀柱的这个得票率。但是据我所知，台湾还有个台联党。台联党呢是据说是深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台联党没有这个出人，不没有人出马竞选这个总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上一周咱们这个两岸论坛不是谈到了新课纲，就是说当时你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日本血统的台湾人他反对就是修改这个新课纲。我是最近这星期我就问了，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台湾朋友，他们认为在具有日本血统台湾人在台湾人这个族群当中并不很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拿出这个美国之音要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叶波义先生，究竟台湾政府有没有一个数字，就是统计有多少日本裔的这个台湾人？如果这日本裔的台湾人不占主流的话，请让我把话说完，就是说他们反对新课纲有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日本是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博义，请他来回答，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观众朋友，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啊，大家好。那时候首先宋楚瑜这次出来哈，他主要他的投他的能所可以拿出来的亮点和诉求的最主要就是他的行政基因啊，尤其是那个过去的那个省长的时候的那个基因，确实是不管有什么样的评价，什么样的原因，在民间确实是据说那个时候都有不错的评价，就是他的实际行政经验的部分了。但是至于台北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他这次出来为了拉抬他的那个亲民党的立委的选情哈，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了，避免亲民党泡沫化甚至有所进展。还有就是选后，说不定他还寄望那个，如果他不一定中的话，就是蔡英文当选的话，他有跟中国大陆有实际的接触，甚至之前的胡锦涛还有现在的习近平也都见过面了，所以蔡英文都没有，说不定他还希望在两岸的这部分蔡英文有会不会有什么借动他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未来的可能了、这是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看法。姚先生请说。你好，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向大家问候。
是
最重要，两个人出来啊，一就变成二分之一，然后另外一个人啊，虽然有三分之一，但是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啊，中间需要的是什么？第三势力。老实说，宋先生啊，他是精英党，所谓精英党就是泛蓝里面的5%而已，其他都是靠外围，就是第三势力。所以他的影响啊，会影响到很多蔡英文的那个外围组织，所以蔡英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然后另外还有啊，最重要就是啊，这个两颗子弹啊，陈水扁就是当天就可以翻盘。另外蔡英文当时选的时候也是当天翻盘，所以这一次不一定是谁当选，但是那个民进党啊，他是在外面宣传明年的总统选举啊是你总统当选，所以这个民间在流传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谣传，不一定啊会实现。可是啊，这种这个谣传啊，这个耳语啊，是非常的扰乱人心的。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民进党的这个作战方法，它是见缝插针，然后它是二分法，它是把你整个的团结啊，分化掉。这个是作战上的策略啊，提供出来啊做参考。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生。我们最后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让我们请嘉宾做回应。黄先生您好。
从那个苹果日报和专业的民调公司出来的结果，都是洪秀柱跟那个蔡英文都是平分秋色。为什么一大堆的那个平面媒体也好，那个有线电视也好，就是出来的数字都是差了一大半，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宋楚瑜现在出来还有市场吗？人家可以被骗一次，不能够被骗两次，一次是很无奈的，第二次不再被骗了，就是变成那个白痴或者傻瓜。所以说他最好不要出来。我讲过，他如果真的我要选下去的话，那我对付到底。第三个，他不要以为说那个习近平请他去参加阅兵，习近平是给他一个面子，到时候如果啊他不配合那个习近平的话，他也会很难看。所以说叫他清醒一点，不要说一直嘴巴一直在骗台湾人。至于说你说
是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们听到您的三种不同的意见了，我们来请嘉宾回应一下。我们先请这个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有北京王先生也提到了，问说为什么台联党是深绿的，却没有人出来跟蔡英文竞选呢？那至于说这个新课纲的问题，也扯到台湾的所谓的血统总这个族群跟这个统独意识的问题，您又针对这个方面来给回答一下吗？
好，我三个好了，就是黄先生所提的，我是有点不大同意。哎，其实你如果好好看一下，宋楚瑜先生在政论节目接受专访，你会发现他其实对台湾是有观察、有关心的、所以我想，不需要对宋先生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那么负面的看法，因为他确实真的很用心，而且他确实有能力啊。虽然我是民进党的，我不希望说他来他出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平心而论。第二个就有关课纲哦，其实学生一直在反对的是黑箱课纲啊，他不是讨论内容，他说你这个程序哈、哦、不符合违法是行政法，因为高等行政法院都已经判他违法，那这样的话，所以学生不服是不服这一点。那至于台联，因为台联它的其实能量很小，其实反过来讲，其实亲民党能量也很小，只是因为宋先生太独特了，他的意志力跟其他的党的这个主席太不一样，所以他出来了。如果以这样能量的党，照理说要出推总统人选其实很危险的，但是宋先生这是很特殊啊。那再加上刚好过去这一年，尤其从九合一选举以后，国民党确实是兵败如山倒，这也让这个局营的，就让这个亲民党有一个扩张的这个范围，所以你看很多国民党现在跳船跳到这个亲民党，所以这一次对亲民党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
是，好的，谢谢金发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发表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如果民进党如果胜的话，明年应该可以要去那个，我应该请那个蔡总统应该邀请那个宋楚瑜来当我们的行政院长，所以那个会比较适合他。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姚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国华先生，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台中姚先都提到这个第三势力的部分啊。那我们知道是其实宋楚瑜他在去年台北市长柯文哲当选之后，他就担任了柯文哲的这个市政府的首席顾问。那这一次参选的记者会上呢，柯文哲也送去了一个匾额，上面写的今天不做明日后悔啊。所以好像双方其实也有很紧密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个台湾的新课纲争议，其实也有很多类似像去年太阳花学院的学生是支持的，他们也是比较属于第三势力的一个分子。那宋楚瑜也因此表示说课纲要暂缓实施，所以与柯文哲的关系还有他对这些议题的表态，是否宋楚瑜有可能会得到柯文哲所象征的第三势力的支持呢？
是这样的，这个宋主席这次决定参选，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因素啊，他考量的因素可能就是柯文哲这个去年当选的这样一个这个很特别的案例了。他是觉得这个柯文哲能够在台北当选，这就说明在台湾第三势力也许还真的是蛮有这个前景的。那他现在呢借重的可能也就是第三势力，也就是说这个淡蓝啊淡绿中间这一大块，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宣布参选的那个仪式上，子弟兵有些就是穿的是这个白色的衣服，其实是有这个含义在了，我不是蓝，我也不是绿，我是白色。可是这个第三势力啊，真正在政坛上，尤其在总统大选中，要能够这个杀破蓝绿的这种
僵局，
这种僵局是非常难。这个不仅是台湾难，在美国也很难。
对，
美国也有过啊，过去这个Ross Perot 他参选过，结果无疾而终。后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绿党也是几次要跳进来选，都没有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宋先生的考虑是没有错。这个尤其是台湾的选民实际上对这个对马政府很失望，觉得这个行政能力很差，之前对这个阿扁政府也是很失望，这个也没做出什么事情来。宋楚瑜的最大特点不是他的亲民党有多强，而是他个人很强，他个人的这个行政能力，我们知道宋省长过去是很厉害的。那台湾现在需要一个这个行政能力执行能力强的人，那宋先生自己也以这一点自诩，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出来。可是要知道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啊，虽然大家对县政府不满，但是这个蓝绿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两党的这种恶斗啊，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个今天很少，这个就是在深蓝深绿这一块啊，你很难撬得动这两个板块，所以这个淡蓝淡绿到底这个加起来这个选民有多大的比例还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他有这个考虑，但是他能够胜选，能够杀出这个蓝绿僵局啊，这个可能性不高。
是，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我们来接听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主持人好，来宾好。宋楚瑜宋省长这次卷土重来，出污泥而不染。宋楚瑜是个治国人才，可惜因为政治现实、政治形势、 造成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宋祖瑜先生雄心万丈，豪情比天高，所以他这次还是屡扑屡起，再次出来竞选总统。我们泛蓝的群众看到他出马，看到他那篇演说，我们也是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了。反正形势演变到最后就是弃红保宋啊，哎，这是我的感想，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的黄先。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啊，严建发教授，刚才这位黄先所提的，是我们的观众里面唯一这个很正式的、很这个明白支持宋楚瑜的啊、哦。那么他说的说法是否也代表了很多的这所谓浅蓝或是泛蓝的民众的心声呢？那么宋楚瑜在这一次的竞选里面，既然有第三势力的一个支持，那么您也提到说有这个浅蓝、浅绿的支持，是否他的这个这次参选的成功的希望会比较大一点？
没有错，刚张先生其实他的分析哈，我是蛮同意的，因为你选举哈，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持久战，文宣、组织、人力、财力，这是都需要。就目前来讲，亲民党这方面是比较弱。那当然宋主席他个人的有他一定的魅力啊，由于他的行政经验，可是他有他的这个弱点，因为我们话来讲，就是说15年了。亲民党经营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人政党，也就是说宋楚瑜先生他并没有发展出比如接班，他的接班人是谁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其实就反映出他整个组织能力上的一个弱点，或者他某种性格上的弱点。就他个人来讲，他可能是个武将，可以挥舞刀，可是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这个领导人，可能我认为还有一定的这个结构上的这个限制。更何况目前蓝绿这两个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了、啊，到总统大选一定会出来。那但是在个别的立委选举，很可能有些可能会分离投票，比如说投给总统投给蔡，但他也许票立委的票投给橘的啊，亲民党，这有可能的。好，反过来讲，国民党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宋先生这一次出来，我想可以预测得到，就是说，应该他的这个立委的席次会增加，至少会比以前增加。但是他要选上总统，我认为还有一条很艰辛的路要走，因为要克服的问题其实太多了。
是，好了，谢谢尹志发教授。我最后请您很简短的总结一下，刚才有位观众朋友提到说，之前发生过两颗子弹，还有一颗子弹影响总统大选，你觉得这一次是说还有可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些都是负面的，最不好的，所以我想大家也要必须来严防这种事情的发生了啊。当然，台湾的选举都是每一次很惊奇的地方哈、啊，包括去年这个九合一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这种的所谓的这种惊奇是一种良性的，而不要负面的或恶性的，那对台湾的民主化是一个伤害。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有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泥沼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即将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身为政治素人的他第一次与中共近距离交手，引发了关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5，将焦点转向双城论坛。曾经公开表示九二共识已经过去，两岸关系应该有一五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去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席卷台湾政坛之后，也造成国民党士气选情不振，以及中共当局对台湾的政治局势做出新的考量。柯文哲将在8月17号到19号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许多的分析人士担忧，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太过单纯，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恐怕会输。这一次的双城论坛，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的让步，还是会迫使北京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观众与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张国华先生，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什么是双城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对台北、对于这个上海，还有对两岸关系有什么重要性呢？
双城论坛基本上是上海和台北市啊世纪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制度性的协商。那这个是5年前由前这个台北市长郝龙斌啊，这跟上海市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5年来呢，这个在上海跟这个台北轮流那个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说这个台北市参加上海的这个世博会，那上海市出席台北的这个花博会，好，以及呢在这个虹桥跟松山机场之间的这个直航，这些都是这个双城论坛的一些成果。那更重要的，它提供了这个两个城市啊，虽然不是中央政府，但是毕竟是官方的正式的持续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这个制度性的协商的这个平台。所以呢这个这一次柯文哲能不能去其实有蛮重要的指标意义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台北的研建发教授，柯文哲也曾经说过，尤其我们看到其实他对之前郝龙斌市长有很多的这个非议之言，不过现在这个双城论坛郝市长建立之后，他还是要去。那么他也说呢，他说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开机，来暂时摆脱蓝绿互动的泥沼，这种意识形态对立不断的激起，只是谋求个人或政党暂时的政治利益，这不符合台湾的长期发展。而我们看到这次柯市长呢仍然决定要去双城论坛，但是他同样还是说两岸关系应该是15新观点，不再是9二共识。那么这是否代表他在两岸关系还有台湾的主权的观点跟国民党还有民党都不一样？那中国方面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中国现在目前已经接受他，因为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也好或中国人也好这些概念，基本上柯文哲现在都是间接的这个承认了，所以我想北京方面当然接受。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说柯文哲以他的台北市哈，因为所谓的这个统独也好九二共识这个是在国家层次啊，他市的层次可以不去碰，但他去碰这个啊，我认为是不智的。因为柯文哲他自己自诩他自己很聪明，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组织，他整个国力现在是世界第二啊，所以你要跟一个政治素人，要跟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对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自量力啊，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可以不去碰这个问题，但他现在碰了以后，我认为他接下来没办法走回头路了，而且很可能就是一步一步掉入中共给他设计的一个陷阱里头，我想大概很难得到太多的便宜。
是张华先生要有所补充。
我呢跟这个严教授的看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确实是一个政治议题，而且是这个两岸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用中共的话来说。我不认为说柯文哲自己啊想去碰这个政治议题啊，但是今天的现实是你不接触到九二共识，这个中共就不跟你谈呢、啊。双城论坛能不能持续其实是中共提出来的，你必须在这个九二共识这一点上你给我说清楚。这个那现在呢这个柯文哲大家也知道，这个九二共识在台湾至少有一半人是不能接受的，对吧？这个那他以柯文哲自己来讲，虽然是政治素人，其实我觉得他的政治智慧并不差了，他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不能接受九二共识。那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出了叫义务新观点。什么叫义务新观点？义务新观点就是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因为这样，所以中共才说好吧，双城论坛可以谈，你可以来。他其实如果说他做让步，那也是迫不得已，他是没有办法，不是他要碰，而是中共提出的先决条件，为了维持双城论坛，为了维持台北跟上海的这个持续的交流，所以他必须这样做。
是，在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再请教一下那个严建发教授，就刚才张国华先生所说的哦，那他说并不是柯文哲主动想碰的，那我们看到 柯文哲去年在竞选的时候，他也质疑过北京官员，问说九二共识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他也说过中国相当务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也很了解，两岸互相理解就不容易擦枪走火。但是今年的柯文哲在三月又引用习近平的话说，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跟互动的历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好的共同未来。所以对您来看的话，是不是柯文哲现在又这个态度上的转变了，两岸关系台湾主权上态度上的转变，是否就像您所说的，他已经您担忧的已经落入这个左右中共的一个陷阱，还是说他只是逼不得已，还是说这是他一个政治智慧的展现呢？严教授，
当然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做个市长，你不去碰这个国家议题，但是人家问你九二共识，你不需要去特别给他挑衅，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因为我们这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谈，你看到柯文哲跟北京之间的互动哦，都是这个将近了半年，就是北京提出来他就说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来又否认，就是一来一回之间哦，让人家觉得说你一直在挑衅这个话题，那当然北京方面就很生气，所以你看到他是在三月四号习近平提出了地动山摇之后，他才三月十七号赶快提这个两岸一家亲，然后接下来他们之间当然又有一些很多私下互动，后来提出他们接受既有的政治基础，那大家知道既有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认为说他有点得不偿失啊，我觉得他不应该去挑弄这个话题，因为北京可能本来也没有期待他讲这么多，结果现在他说了那么多，那就像刚刚张先生也所讲，也知道台湾现在蓝绿的这个对势很强，你其实这样不讨好，也就是说你可能顺了故意逆了少意，你在北京方面你可能得到接受，但是呢台湾这边可能有更多可能反对你，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以你市长这层不必去处理，你只要在既有的这些机制轨道还有这些协议上你去进行就好，那很多东西是可以实问虚答的啊，他不一定要去挑衅这个九二共识这个话题，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他自己过度高估自己的能耐而产生这样一个后果。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您在这个之前在这个报端也投书啊，发表了您的看法，您刚刚也大概阐述了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基本上您并不看好这一次柯文哲市长跟中共的第一次交手，您觉得他似乎是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个中共的陷阱。刚刚这个耀义也提到一五新观点了，那什么叫一五新观点，我大概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么整个如果说浓缩起来，就是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那么这是柯文哲市长的这个一五新观点的这个说法。那么他现在好像也是试图要拿这个一五新观点试图要去取代九二共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猜测，不知道那您觉得可不可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人虽然说您觉得柯市长跟中共方面的交手他可能会败阵，那但是有一些柯市长的支持者说，柯市长说他尊重九二共识，他了解九二共识，但他没有说他接受跟支持，那所以这样子也并不代表说他就接受九二共识，不知道这两点您怎么看。
那这里面有两个基本概念，一个就是中国人，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既然你说两岸一家亲，一家亲就是家人嘛，那是中国人就是接受了嘛，既有的政治基础当然就是九二共识嘛，因为现在的执政党接受九二共识嘛，所以他是绕了一圈回来，然后来理解跟尊重九二共识啊，所以对方也知道了。好，所以我意思说他实际上可以不去处理，或者他处理不需要那么急的处理，因为他才就任没多久，他现在马上去处理这个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更不利的这个状况。因为北京他的做法是这样，譬如说他对民进党他只要求你承认只要你承认中华民国他就可以接受，可是等你接受中华民国以后，他会要求你讲更多，他一步一步逼你，他是这样做，所以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抗压，那你现在一下子马上一步到位，接下来他还会要更多， 但我认为当这次的双城论坛也许北京会再给他一点礼物，可是你认为他后面以后还会再跟你要回来，所以我认为说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小的礼物，可以以后失去大的。那尤其在台湾整个现在的氛围，你看到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他的想法跟现在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那是已经很背离了，所以我认为说他这样做可能会不会讨好。我就刚讲顺的故意逆的少义嘛，那实际上柯文哲他不需要跳出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可以很委婉的来处理，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市长，他可以处理市政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有点对他来讲他是自己愿意跳进去这个漩涡里面，可实际上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你，就是说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柯市长就是当然中共只要遇到台湾什么都说你到底承不承认九二共识，承认我们在谈，但柯市长就跟他说、哦、那我就说我的一五星观点，然后呢好像中共就觉得说好了，反正你这个一五星观点应该也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上我也接受了。那您觉得这个一五星观点未来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或者可能成为两岸的另外一个？
我看很难，你包括像九二共识，北京对国民党九二共识都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包括九二共识、哦、因为从这个北京的观点是一个中国原则，不是一中各表，国民党是一中各表，可是他现在就是暂时还容忍你，是因为还有个民进党还没拉进来，所以同样的一五共识他现在也没有去完全去否定你，但他也不会去接受你，好，他会把你模糊化，好，然后慢慢让你进来以后，他在这有点像在放风筝，但现在慢慢拉，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这场斗争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认为后面还有更多的压力会出来。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刚刚这个严教授的这个分析，我们也想请教您，您怎么看待这个一五星观点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这个两岸交流的另外的一种取代九，甚至可能成为取代九二共识的基础。那么这一次另外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只是柯文哲说他尊重九二共识，让大陆接受说那好你可以来这样子，那这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他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对台工作其实还是有步骤的在进行的，想请教您的观点。
是这样子，我首先认为啊，我觉得这个柯市长啊，其实他并不是跟中共一接触啊，他马上就这个投降的，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跟这个北京啊，有不断的这个碰撞，然后目前的这个结局啊，就是不断交手，而这个达成的一种妥协。那我们知道最早啊，我在纽约听过这个柯市长，就是选前啊，他到美国来访问，我在纽约这个就听这个当面听他在讲。什么叫一国两制？应该两国一制了。那以这种说法，他今天不可能，大陆不会让他去了。那他从这个两国一制慢慢走到今天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句话，一个是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第二句就是说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下。这两句话就是刚刚严教授也讲了，这个既有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因为目前两岸交往的这个基础在中共看来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中共强调一中，马政府强调各表，这是这个这是一。第二个呢，两岸一家亲，这是习近平的话啊，是吧？两岸一家亲，一家人嘛，怎么可能是两国呢？所以有了这个，这个两岸的交流才能继续下去。在我看来，这个其实啊，这两句话已经超越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啊，它强调的是一个各表。啊，你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是中华民国，这是一种这个各说各话的这样一种情形，就是说双方同意各执己见。但是今天你说这个你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也就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你又加上了两岸一家亲，实际上是比九二共识更往前走一步。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问我说，这个一五星观点有没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被这个北京接受为未来两岸交往的这样一个新基础？我觉得完全可能。这个虽然北京一直在强调说九二共识是必须要有的，没有它我们不能有交流，但是别忘了这个前国台办主任，就是现在的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他之前啊以国台办主任身份到华府来访问，上一次选举之前了，他就说过 他就说啊，我们这个坚持九二共识，并不坚持这个名称。这个民进党如果认为九二共识是国共这个协调的产物，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换句话说，北京在乎的不是这个名称，而在乎这个名称下的实质含义。那我觉得一五新观点实际上已经超越九二共识，只是这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蔡英文也不可能接受而已。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耀义。
好的，谢谢张国华先生分析，以及谢谢博弈。我们接下来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先请彰化的杨先生，杨先请说。
彰化的杨先生，向各位问候。最主要就是啊，这个像那个柯P啊，他们说柯市长是柯P啊，他那个是很有智慧的人，没有错。他常常啊，人家要问什么，他就答非所问啊，很厉害的一个啊 ，IQ 很高的人啊。然后他这个说的什么2015新观念，其实那个基础啊，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那个泥沼土上面呐、啊。你没有那个底下的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你拿来的2015年的那个新观念，然后2016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吗？我要问大家，大家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吗？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的杨先。我们接下来请上海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请说。
我来厘清一下这个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然后各表呢，那这个各表只能在台湾表它的中华民国，但世界上那个表述中华民国的话，估计很多国家都不会承认这个的。就那个美国这边也可以问那个白宫的发言人，中华民国是不是个国家？我相信那个白宫发言人应该会有人很确定回答的。
好的，谢谢上海的孔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高雄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
哎，那个柯文哲是非常投机的人啊，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了。你看他这次当选是为了有很多人不满马政府的啦。你看他做几个月那个民调掉了10%几啊，你现在再选没有人选。他现在去上海什么东西也是为了应付啊，他其实就是搞台独的嘛。他这次当选完全是台独势力支持的、啊，他根本没有能力。你看他处理那个什么鸡蛋案，现在还不是不了了之。他没有什么神经力，他做医生了、啊，他非常投机的啦。他根本没有能力嘛，他完全是，他现在也是为了应付啊，就也应付。
好的，谢谢高雄刘先生，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对柯市长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
啊，是我吧？
是刘先生请说。
啊，我请问台湾的啊那个教授啊，你是哪国人？我问问台湾属于哪一个国家。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我们待会请那个严建发教授来回应。最后请台北的黄先生请您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那个政治人物哦不能心存侥幸啊！如果是说吼、哦、要冲撞妥协，冲撞妥协吼、哦，那一步不能用了、啊。请问呐、啊，柯文哲选那个台北市长的时候，他说那个五大案，现在冲撞妥协，冲撞妥协，现在解决了几个，一个也没有解决，结果啊还陷在那里。现在连那个大鸡蛋都在煮那个大鸡蛋都在煮那个。鸡蛋汤的啊，所以说哈、哦，不要再去那边哦，下戏下井很难看的、啊，
是
这样不好、啊。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啊，刚才这个河北刘先也请教您说您认为是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台湾是哪个国家？您是哪一国人？还有其他的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包括这个所谓对柯市长的看法，认为说他并没有能力，这您怎么看呢？
我想请大陆这位朋友，你可以 Google 上网去查一下， 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对于所谓国家定位的说法。那我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那依宪法啊，名字叫中华民国啊，我想就是这样的界定啊。那至于说柯市长的这个能力，我想当然有待检验了啊。只是我也必须要这么讲，就是说我不认为北京会接受一五共识，只是北京现在去，就是说他不去排斥一五共识，但他不会就是接受，他一定要慢慢的要求柯文哲在不断的加入一些东西，包括说反台独啊。那你以后如果不接受这个，那他对你的说法他就开始存疑。北京的这个做法是一步一步拉，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切啊。所以我是对这一点，我跟张先生的评价比较不大一样啊，就是说我对于北京的这种的这个做法细腻度哈，我比较比较担忧了，比较担忧。我对柯文哲的能耐，我比较不会太放心哈。那至于市政方面，我想确实没错，大家最近的一些表现哈，也看得出来，就是没有刚开始的这个人民对他期待这个期待满意度那么高，所以我想那我们还要再持续看了，不敢做判断，但至少在两岸议题上，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快的去捅这个马蜂窝，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智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我们最后节目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张国华先做个总结啊。您也跟晋升采访过柯市长，你觉得他这个政治素人呢，到大陆去就跟中共交手，您觉得他会不会吃亏？
我觉得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这次能够登陆，该做的这个妥协，该做的让步已经做完了。所谓的政治，就是这个登陆的这个前提，那这个前提就是他的义务性观点，中共接受了义务性观点，到上海以后谈的都是市政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他不会在政治上再有任何新的让步，他也不需要做让步，他只要谈市政就好。
是，好的，谢谢张国华先生的分析，现场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那么有没有接到您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希望您未来继续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钟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当然我们要特别的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在台北的严介发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进行到此。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介发教授参加节目，感谢两位。同时，我们也感谢在现场的中天电视台驻华府记者张国华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您。提醒您，来宾与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请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查询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双城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此外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征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